我们继续去年的家庭敬拜哈。我们上一讲讲的那个上帝以他的约来治理他的百姓，特别讲过了行为之约，在行为之约下的人，他们不会寻求上帝，他们的家庭也不会寻求上帝。而在行为之约被咒诅的这样的一个人类当中，每一个家庭他们对上帝的态度是冷漠的。当上帝的恩典闯进落在行为之约之下咒诅的这样家庭当中，这个家庭会发生变化，就这个家它从本质发生变化，这个家里有了寻求上帝的意愿，我们称为圣约的家庭。无论是全家信主还是一方信主，那这个家都与这个约是有份的。当我们想到行为之约之下的家庭呢，他的那个家里的样貌是说不寻求神，他们以物质、以肉体、以这个世界为中心的生活，他们也不会想着敬拜上帝，他们也不会去关注自己的孩子的教育，他们更不会关注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发生变化啊，丝毫不关注的。因为行为之约的家庭就是一个不信的家庭，是没有神的家庭。那当神的恩典闯进一个不信的家庭的时候，意味着神的恩典临到这个家，我们经常会说圣约的家庭就是因此而来。而且圣经当中讲到家庭的时候往往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在旧约神特别清楚明显的启示，神是与这个家里的家长来立约，就是以圣约的家长来立约来治理这个家庭，而父母就成了这个家里的带领者。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启示是非常清晰明白的。你在亚伯拉罕的家庭、以撒、雅各的家庭都可以看到，父亲是领受启示者，父亲是这个家里的治理者。换句话来讲当时列祖们是没有教会的，就是没有地方去聚会，他们家里就是教会，而列祖们他们自身就好比教会的牧师一样，他们领受神的话语来牧养他们自己的家庭。所以这样的一个真理在圣经的启示里面是非常清楚的。那为什么需要了解这个约的观念？没有约的观念基督徒会不会看重孩子属灵的需要？如果没有约的观念，基督徒会不会关注孩子属灵生活呢？我们说也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为什么两者都有可能？因为在有些的宗派里面，包括浸信会，他们不认为他们的孩子与上帝的约有关系，他们不受婴儿洗，但是不代表他们不关注自己孩子的得救。在一些浸信会的先辈里面，他们教育孩子敬虔是非常卓越的，是有的。斯布真是浸信会的，他不接受不接受婴儿的洗礼，周马田也不接受不代表他们不敬虔，不代表他们不好好的养育孩子。但是如果你知道你的家被称为圣约的家庭，你首先不会把你的孩子视为与上帝无关的存在，你首先把你孩子视为约里面的人。虽然孩子还没有得救，但他活在上帝的约里面，你就会关注孩子，不会把他当成一个不信者，而是把他当成一个在上帝圣约的应许的范围之内，你有责任去养育他。如果在改革东长老会相信你的家是圣约的家庭，却没有那些不接受婴儿洗礼的父母对孩子敬虔的关注度，那真的是改革东长老会的羞耻。各位，我们的孩子也受了婴儿洗，受洗的时候呢，你也接受，你也乐意说愿意去敬虔的方式养育孩子，对吧？但是你有没有去履行你的承诺呢？就是你有没有遵守你立的约呢？如果你不遵守你的约，这叫毁约， 毁约是需要遭受什么呢？按圣经是遭受咒诅的啊。你说我难道要咒诅吗？啊，放心吧，你的咒诅啊，上帝都替你承受担当了。但是你要面对今生的愁苦，就是你不养育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反过来会刺痛你的心。被约者一定有后果，这个后果往往是人承受不了的。特别在创世纪十七章七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所以当你蒙恩之后，你与上帝有了稳定的关系，你的孩子与上帝也有了关系。这个就是我们关注孩子敬虔的根源。有的基督徒关注孩子的属灵的状态，是希望孩子通过信主听自己的话，对吧？你发现生在基督徒家里的孩子也不一定听话啊，气得你七窍生烟，对吧？好像他也不那么顺服啊。所以有些基督徒希望孩子能够信主，是为了让孩子听他的话啊，这个顺服他，好像结婚一样。为什么有人喜欢找信主的姊妹呢？认为信主的姊妹不让父母生气啊，这个也大错特错了，这个动机错了啊，不是说这个事情动机错了啊，是让孩子信主对，找信主也对，但是动机错了。我们为什么关注孩子？因为孩子生下来就在上帝的这个应许里面，所以你要关注你的孩子。你不是让孩子信主之后听你的话，你也不是说孩子你要上天堂，你不要下地狱啊，信主可以得永生，这些都是非常肤浅的功利的想法。真正的属灵根源是因为说，当你信主，上帝的约临到你，临到你的妻子，临到你的孩子，他要做你的神，他也做你孩子的神。这个应许是真实的，但那个应许还没有完全的实现。你如何让这个应许实现在你孩子的身上，就是要履行做父母的责任。在申命记就特别记载到，在圣约当中父母当尽的责任。这段经文犹太人非常看重，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个就是讲到在圣约当中父母当尽的责任，不单在肉身上需要供养孩子的需要，那圣约的父母在属灵上的责任是任何人所不能够替代的。身为圣约的父母，对孩子敬虔的养育要超过所有的事物，这是上帝颁布的对父母最重要的命令之一，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如何去履行这个要求？如何跟孩子谈论神的话语？当然这句话是指全时间的，在任何地方，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更加的把它放在家庭敬拜里面来讨论。你只有在家庭敬拜的时候，你才能更好的与孩子谈论上帝的话语。当你家庭敬拜的时候，你可以利用你的时间，利用你掌握神的话语，对孩子进行教导谈论，就如同实践了申命记第六章神对我们的吩咐。因为你很难全时间的去教育你的孩子，对于基督教教育又是个很难的问题啊！基督教学校跟基督教教育是两件事情，基督教教学校不等于基督教教育，基督教教育啊，有可能会在基督教的学校里面实行，但是基督教的学校不一定是贯彻始终基督教教育，这是两个概念。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弟兄姐妹的家庭而言，实行六章最好的方法就是家庭敬拜。家庭敬拜是最能够与上帝与孩子谈论上帝的事，把上帝的话教导给自己的孩子。 这也是基督徒在恩典之约中与其他的家庭不同的地方。所以你如何去建造你的家庭，如何去实践这个命令，就是去实行家庭敬拜。而家庭敬拜是最实际最简单最可行的方式，可以让整个家里去履行上帝对他子民的吩咐。那么圣经有没有明确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要家庭敬拜呢？我们说没有，圣经没有非常明确的指令说你必须在家里家庭敬拜，没有那么明确的指出来。但是圣经绝对的清晰表明，上帝值得每一个基督徒在家里去敬拜上帝。虽然没有清晰的命令，但是家庭敬拜的这样的教导在圣经里面是呈现出来的。你会想到创世纪第十八章，这个时间亚伯拉罕还没有孩子，神告诉他们说你们将要生一个孩子，神又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教导你的众子遵行神的话语秉行公义。我们要去想一想亚伯拉罕如何教导他的孩子，如何让他的孩子听见神的话语，如何让他的孩子受教于上帝的道。在那个时间亚伯拉罕有没有教会可去？没有，那个时间还没有孩子。当亚伯拉罕有了孩子之后，那亚伯拉罕如何实行这个神的命令呢？如何让他的孩子去学习真道呢？亚伯拉罕没有播放器啊，没有这个网络的课程可以学习，没有教会可以去礼拜，亚伯拉罕如何遵守十八章十七到十九节的吩咐？唯一的答案是家庭敬拜。亚伯拉罕通过家庭敬拜可以教导孩子明白神的话秉行公义，这唯一可以操练的。那么到了创世纪二十二章，神让亚伯拉罕去献上自己的孩子以撒，唯一的独一的独生子献给耶和华。那么在这个去的路上，这个去的路上亚伯拉罕不是哭着去的，希伯来说不支持那个哭的观点，不是悲伤，不是绝望，而是欢喜领受啊。所以在一些华人的著名的那些牧师里面就发挥二十二章说亚伯拉罕你想想他多难过，心里舍弃多大，心里多么悲痛啊，你会怎么样，这些都无稽之谈。希伯来书说是欢喜领受上帝的应许，不是痛苦的，是带着信心去献以撒。那么在路途中以撒问他父亲，有了火和柴，献祭的羔羊在哪里？亚伯拉罕说神必预备羔羊。那么你想一想，以撒从哪里知道献祭的羔羊？一定是亚伯拉罕在献祭的时候，在敬拜上帝的时候，以撒常在旁边观摩聆听学习敬拜的方式，他才会对孩子对亚伯拉罕发出这样的询问来说，父亲有火有柴但是没有羔羊，怎么去献祭？亚伯拉罕没有说那羔羊就是你，他凭着信心说神必预备羊羔预备祭物。那从这两处经文进行一个合理的推论，亚伯拉罕家里有了最早的敬拜方式，就是在家里去敬拜上帝。只有在家里的敬拜才会塑造以撒有这样的询问说献祭的羔羊在哪里。只有家里的敬拜亚伯拉罕才能实行十八章十七到十九节教导自己的孩子顺服神的道秉行公义。所以你想一想，在你的家里面你的孩子问你最多的是什么问题？吃的喝的玩的，还是问你最多的是圣经问题啊？今天问你一个圣经问题，后天问你一个圣经问题，对不对啊？如果孩子问你的跟圣经没有关系，证明你在家里其实没有关注过孩子这个信仰的需要。当父母不认为失丧是件严重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也不会关注孩子 是否失丧或者是得救。当父母认为救恩不重要的时候，他也会把孩子放在一个任凭的境地当中。所以当你成为圣约的子民，成为圣约的父母，你给孩子最大的是什么？是他能够认识上帝。你给孩子许许多多东西，孩子都不能啊，这个带走，就是他死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会消失，都会逝去，但是唯有一样孩子可以带着他进入天国，就是认识上帝。孩子今生不会丢去，永世也不会丢去。我们给孩子有非常好的打算，我们给孩子进行理财，给孩子积存财富。如果忘记了最重要的孩子认识上帝的话，其实那一切将来都是空的，都是虚无的。不单这个后果可怕，我们连实行上帝的命令在今生都没有去实行。所以说你要好好的去想一想，各位，你的孩子在教会这个接受的婴儿的洗礼那么孩子接受婴儿的洗礼是很重要的信心的告白，但是如果你不带着孩子以敬虔的姿态活在上帝面前的话，那我们就是个被约的人，不守约的人。而不守约的结果就是咒诅。什么咒诅？孩子的悖逆，孩子的不顺服，家里的鸡飞狗跳，都属于咒诅的一部分，这些都属于咒诅的一部分。所以立约是要守约的，不守约你不要轻看这个不守约的结果。保罗也说，若不爱主，可做可主。生活中不顺服上帝的话带来的痛苦，就是悖逆上帝咒诅的结果。我们不要认为咒诅是没有的，那等于把上帝的话当成儿戏了。所以如果你领受孩子接受婴儿的洗礼，你就应该在你的生活当中履行这一承诺，履行这一责任。我想家庭敬拜是很重要的，又是很难以坚持和操练的，不单对于大家，对于我个人都很难去操练。我们为什么不想去操练为什么不想去努力？为什么在属灵上总有惰性其实是说简单一些，我们不想对付自己肉体的懒惰，不想克服自己属灵的惰性，就想让自己活在安逸和舒适之中。我们来看一下在教会历史中关于家庭敬拜的见证。那么在创世纪18章22章，我们可以看见合理的推论，就是亚伯拉罕家庭里面他是有最古老的敬拜方式，就是家庭敬拜。他的儿子也熟知着敬拜的流程和方式，他能够说出有献祭的羔羊。那么在教会历史中也有很好的见证来见证古老的基督徒他们也在履行家庭敬拜这种敬拜方式。特别在初代教会，莱曼科尔曼在他的一本书中基督教会的文物就描述初代教会基督徒的家庭敬拜。在清早家庭聚集，读完一段旧约圣经之后，唱诗祷告，感谢全能者在黑夜中的保守，感谢上帝的良善让他们有健康的心智，同时感谢他的恩典保守他们白天远离危险和试探，让他们对各项责任有信心，在各方面有能力从事上帝呼召的职业，在晚上休息之前家人们又聚在一起进行早上同样形式的敬拜，不同的是晚上敬拜会比早上敬拜的时间更长。早期教会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敬拜的保持，我们今天很难保持早晚两次，对吧保持一次就不错了一个月保持一次也就很高了水平那就这水平就已经挺高了你说那个时间不属于工业革命，他们时间有大把的时间也不是，初代教会大量的会众是奴隶，很多奴隶 奴隶的工作量比我们还大，我们朝三九五，对吧？九九六啊，他们可能比我们还要辛苦。但是在这个历史的文献当中显明，他们对家庭敬拜这个事情是非常看重的，他们愿意带着孩子啊去过这个敬拜生活，去敬拜上帝啊，这是早期基督徒家庭敬拜的体现。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呢，我们说家庭敬拜就消失了，它的原因很多啊，修道主义的兴起，主教制的兴起，然后倡导这种独身制的兴起啊，各种原因让家庭被瓦解，家庭敬拜也逐渐的去消失。那什么时候啊？什么时间教会又重新有了家庭敬拜？就是1517年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时候，圣经回到了每一个基督徒的手里面啊，家庭的观念被重新建立起来，那个时间才有了家庭的观念，有了家庭的敬拜。因为当时讲到圣职人员也好，讲到教会里的这些牧师长老也好，什么人可以做牧师长老？独身的人，独身的观念被高举，那家庭的次序就被拆毁。那你想怎么可能会有家庭敬拜呢？没有合乎圣经的圣经观，更不会有合乎圣经的家庭敬拜，这些都消失掉了。那么到1517年的时候，在路德的著作里面，或者在加尔文的著作里面，都有关于家庭敬拜的讲解或写作。而且路德也经常带他的孩子家庭敬拜路德呢不要老盯着路德是一个德国农民的形象，路德是非常厉害的，他不但受过法律的训练，他小的时候也受过音乐的训练路德不是只会这一种乐器，路德大约会3到4种乐器，路德，所以他从小就有非常高的音乐的素养所以他带着孩子一起弹琴唱诗，领着孩子敬拜上帝，这个就是非常风趣的路德。你要跟路德生活在一起，肯定比加尔文更有乐趣因为路德比较豪放但是我是讲路德是一个很真实的神学家，一个很真实的牧者他是活在教会里，活在人群当中，有血有肉的牧者。他有他的脾气，他讲话的时候不修边幅，可能非常粗暴，但他又非常真实的活在他的家庭里面，所以他在家里面有美好的这个家庭敬拜的场景。那路德在他注释里面也写到说，帐篷里有神的家和教会，就像今天任何属灵和敬虔的一家之主教导他的孩子敬虔，这样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学校，一个教会，一家之主就是他家里的主教和牧师。那就意味着路德他认为你的家庭就好比是一间教会，这个家里的丈夫就是主教主教就是监督的意思也就是牧师，要牧养你的家庭。如果连自己的家庭都很难去牧养的话，那你怎么可能能够去牧养别人，去对别人有属灵的关怀呢？所以我们说宗教改革之后，家庭的观念被肯定被恢复，那家庭敬拜的祭坛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在新教的群体里面也不断的得到了一个彻底的恢复，那信仰得到一个落实。如果信仰只是在教会里面，在家里没有信仰的话，其实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一个空洞的，是没有扎根的，是没有根基的，是没有影响力的，那这个信仰一直是一个虚浮的没有一个真实的体现。那么到了清教徒时期，家庭敬拜也是得到了非常高的肯定。那么在一本著作叫清教徒的敬拜里面，特别写到清教徒的家庭敬拜的生活，在主日丈夫要把他们带去教会，在家中检查他们这一天是否分别为圣，对孩子进行教理问答，教导他们明白真道，在每次讲道之后都当检查全家人，看他们理解和记录多少，补充他们的理解和不足，带领每日家庭敬拜，理想的做 是一做法是一天两次，树立一个任何时间和事情都保持警醒的圣洁典范。要完成这些，他必须自己拿出时间来学习真道，使自己能够胜任教导的工作。清教徒对于家庭的这个圣约家长要求是很高的，你这个父亲没有教导的能力，没有领受解释神话语的能力，你无法胜任家庭敬拜，对吧？你发现教会有一个偏差，就是姊妹往往比弟兄更敬虔啊，常常是姊妹带着弟兄走啊，这个就是弟兄的软弱。所以清教徒的家庭敬拜达到一个巅峰的时期，就是一个丈夫足够能够牧养他的家庭，无论是祷告是唱诗啊，还是对圣经讲解教义的询问啊，都能够体现出来当时清教徒一个普通的上帝儿女对信仰的认真的程度。那么在威斯敏斯德会议上有了信条、大问答、小问答，还有另一份的指南，就是家庭敬拜指南。家庭敬拜指南就特别指出，每一个信徒的家里面应该提倡家庭敬拜，并且教会的长老也必须去询问教会里的会众有没有带领孩子来过信仰的生活啊，这个是在家庭敬拜指南里面所标注的。我们现在能够维持自己过信仰生活就不错了，哪有时间顾得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呢？如果按照当时清教徒群体的要求，这个是需要被问责的，就是说你身为属灵的父母，你为什么没有带领孩子来过敬虔的信仰生活？我们现在不要去假设困难啊，假设不可能，我们和他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我们现在是要了解在历史中啊，上帝的儿女如何回应上帝的命令，他们敬虔的方式带领孩子来过信仰生活。而信仰生活的体验是家庭敬拜，就意味着家庭敬拜在历史中不断的被恢复，也有达到一个巅峰的时期，也有它衰落的一个过程。那另外一个在家庭敬拜牧会最成功的一位牧者是理查德·巴克斯特，就是那一位被医生诊断很快就会离世的那一位。结果呢，他在躺在病床上不断默想上帝的永恒，不但没有死，活的时间更长啊，应该调查一下有没有把医生给靠死啊。结果他活得比医生还久啊，他的默想写了一本书啊，就是关于默想永恒。所以他通过默想永恒啊，结果活得更健壮。那这位伟大的清教徒又是牧师，他牧养最成功的表现是什么呢？他去那个镇上的时候，那个镇上据说只有一家人是基督徒，但他牧养几十年之后，那个镇上只有一家不是基督徒。而且他牧会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啊，一个媒介是什么？是家庭敬拜。他有许多的助手，这些助手就是去探访家庭，就是去问有没有家庭敬拜，有没有教导孩子要理问答啊。这个是巴克斯特在牧会当中最成功的一个案例之一。那么在他的著作里面，他也提到家长必须是家里的主要的教师，他也提到家庭敬拜是上帝所命定的。他还写到，就天生的智力而言，丈夫和妻子在天赋上都是平等的，圣经主张男人为家长，并由家长担当教导的角色，并不是基于妇女没有教导的能力这种观念。相反，正是因为要履行家长的责任，所以才要求家长担任属灵的带领人，也就是在家庭中教导圣经。不管他多么无能啊，他都必须竭力克服困难，通过日常的家庭敬拜，特别是读经，发挥属灵带领人的作用，是克服这些困难的重要途径。巴克斯特特别强调，男人是家里的一家之长，他应该要胜任 这一个工作。可能男人在真理上不如女人，不如自己的这个妻子啊，不如家里的这个姊妹，但是男人必须要克服这一责任啊。为什么教会里会出现姊妹多弟兄少的现象啊？就是男人没有承担该承担，没有承受该承受的。男人什么时候会被妻子藐视？就是男人没有承担的时候会被妻子藐视啊。当然丈夫也会藐视妻子啊。为什么会互相藐视？因为堕落之后，亚当没有承担他该承担，夏娃也没有承担他应该承担啊，会被藐视。巴克斯特又认为，丈夫忽略在灵性上带领人就是犯罪，由妻子承担 这责任就是他的羞辱，即使委托妻子代行这个责任也同样是他的羞辱。按这个话不知道被羞辱过多少次了啊！常常被妻子提醒家庭敬拜，那这个羞辱可不是一次两次事情了，太多了啊！他又写道，家人聚在一起时，丈夫当为他们祷告，这时家长担当的就是家庭祭祀的角色，同样这个责任也没有授予妻子。他并不是绝对妻子不能祷告，而强调一家之长男人应该胜任的属灵责任，不能够轻易的拱手让给自己的妻子。那是按他的话讲来讲，就是那就是一个男人的一种羞耻，在属灵上的羞耻。那个巴勒斯特最后说，除非家庭敬拜得到促进，否则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你都不可能在你所有的生活地区看到福音兴旺和繁荣。大家知道为什么欧美堕落如此严重啊？把像德国许多教堂卖掉啊，被酒吧买走，被那些 KTV 红灯区买走，或者成了清真寺。为什么啊？因为这些欧美的国家在这个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家庭敬拜的衰落，家庭敬拜的衰落就造成信仰的流失，福音不可能长久的兴旺。我记得 有一个牧师，他在德国参加礼拜，他说他们去偌大的教堂参加礼拜，这个教堂里面只有5个人，他们一家4口还有讲道的牧师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除了背离上帝的话之外，以前的欧洲的教会他们大量的在家庭敬拜的操练的这种习惯是非常多的，信仰的生根不单在教会，也在他们的家庭孩子后代身上。到了18世纪之后啊，有人说是工业革命的问题，这个可能是一个因素，还有主日学的兴起，各种因素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家庭敬拜逐渐的消亡下去，福音的根啊没有在具体的生活中发芽，结果呢就成了这个信仰的没落啊。所以现在欧洲的整个的信仰是一发不可收拾啊，急剧的滑落。另外是马太亨利，马太亨利认为家长的角色是上帝赋予最高的身份，就是教育孩子属灵的责任没有任何人可以夺走，没有比这个更荣耀更尊贵的事情。当你把孩子主动的拱手交给教会，交给教会的主日学，或者交给某一个营会本身是往往父母的失利，因为父母在家庭敬拜属灵的软弱，才会拱手把自己训练不好的孩子交给别人去训练，这个肯定是父母的一种羞耻。在1704年，马太亨利有一篇关于家庭敬拜的讲道，他认为家长具有基督先知祭祀和君王的3大职分。那么马太亨利还认为家庭中的教会关于家庭中敬虔的讲道是在履行先知的职分，那就意味着家里的父亲 他身为祭司，他需要为整个家去代祷；他身为先知，他需要教导上帝的话；他身为君王，他就需要在家里实行惩戒，鼓励劝诫全家来过敬虔的生活。那你想，我们身为这个家长，有没有履行这个祭司的责任，为孩子祷告？有没有履行先知的责任，带领孩子在行话语上有教导和进步？我们有没有去履行君王的职分，对孩子进行惩戒劝勉希望他能够学艺？这些都是父母当尽的责任。当你看到巴格斯特或者马加亨利他们的家庭敬拜的强调，你会认为那个时代与我们相差太远，没有办法理解那个时代如何过信仰生活。但是我们这些的问题是都是一种借口我们没有看见他们对上帝的吩咐是至诚的回应，快速的回应。他们为了实践上帝的信仰，他们可以牺牲自己大把的时间，他们把时间给了妻子，给了孩子，让他们在信仰上进步。那么清教徒时期过后呢，可以说教会逐渐进入一个没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之后，家庭敬拜就慢慢的不能说消失了，而是慢慢的消失在这个教会历史的场合中。我们在之前的家庭敬拜讲过这段历史一个是工业革命的兴起，就人类的生活节奏变快；另外是主日学的兴起。主日学的兴起本身它不是为了教会内部的孩子，是为了教会外部的孩子去识字成立的主日学。这个主日学在慢慢的发展的时候，就成了教会里面的主日学。而这样的一个主日学的结构就破坏了教会原来的这种崇拜模式。那这种模式就造成教会对家庭敬拜的轻看，有各种原因的讨论和研究。有些学者们认为主日学的兴起不单破坏了家庭敬拜，也破坏了教会长久以来以上帝赋予的男性来承担教会的圣职，这一观念也遭受到破坏。所以主日学的兴起所带来的害处大过了益处。那么到了20世纪的时候呢，家庭敬拜就显得更加的凋零。其实19世纪已经很严重了。那么其中有一位长老会很有影响力的牧师叫这个詹姆斯·瓦德尔·亚历山大，他在关于家庭敬拜的一书中特别提到，他发现当时长老会的圣职人员都没有家庭敬拜当时就大部分的圣职人员没有家庭敬拜，何况是教会里的会众。所以19世纪的家庭敬拜已经非常的凋零了，20世纪不可想象。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特别谈到什么人才能够担任教会的圣职，就是能够治理自己的家。不能治理自己家的人无法担任这个圣职的责任。那么但是在19世纪的时候呢，长老会的这种倾向在于说连圣职人员都不再去关注他们家里的属灵状况，也不再关注家里的妻子还有孩子的信仰的这种情况，这是一种信仰的滑落。那么亚历山大他也特别提到家庭敬拜对父母和孩子敬虔的影响。那这个讨论在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马太亨利、斯布珍 迪考文还有马里逊，他们的父母都是很敬虔的，在这些敬虔父母的影响之下，对他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这些伟大的神学家宣教士在他们的传记和讲道里面会提到他们父母对他们属灵的影响。今天我们看很多的基督徒的孩子提什么，提他们父母对他们坏的影响，不是敬虔的影响啊，这个就是一种的信仰的滑落啊。特别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时候，有许多在基督徒的孩家庭长大的孩子，他们会提到他们的父母信主信的不顾家，不关注他们啊。这样的现象增多的时候，就意味着基督徒的信仰并没有扎根于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几乎是为零。他又写到，家庭敬拜是知识提升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学习圣经。为什么弟兄很难在真理上长进啊？可以说是没有家庭敬拜。如果有了家庭敬拜，那弟兄自然要提升自己对圣经的解释，对教义的把握。他不懂圣经，不懂教义，他能给孩子讲什么啊？那无法教导孩子敬虔。所以弟兄如果想快速成长和进步，就是要进行家庭敬拜。家庭敬拜可以让你被动的克服惰性来学习真理，去解释圣经。而且在威斯敏斯特家庭敬拜手册也谈到说，在家里面丈夫是有解释圣经的权利，来教导给自己的孩子。他又提到家庭敬拜的影响有助于家庭敬拜的和谐和彼此相爱，能够帮助困苦中的家庭访客邻舍，并建立正确的教育。你想想家里啊，每天充满了争吵的话啊，没有改变的话，这个家里是令人痛苦的啊。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艺人，认为自己啊没有做错，不向上帝悔改的话，这个家里只能有争吵有冷漠啊。你看今天啊，太多的家庭陷入一种的死灰的状态，就是夫妻之间没有相处的时间，与孩子没有相处的时间，个人忙个人的事情。而家庭敬拜它具有一种凝聚力，可以让夫妻跟孩子整个家有共同的时间，可以享受在神里面一种和谐。另外他还谈到家庭敬拜对教会的影响力，家庭敬拜对这个敬虔的影响力。如果一间教会的家庭中没有操练家庭敬拜的话，对教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就是一周没有上帝话语的人来了教会，他希望透过这一场讲道可以让他这个凋谢的生命活过来，是很难的。为什么总难去点望对真理的火热？因为除了来教会之外，其他的时间没有上帝的话，所以他整个对真理的认识都是欠缺、空虚和无知的，是没有办法的，是不可能靠一篇的正道能够填满他心灵当中对神话语的渴慕。除非在家里面有敬虔的操练，或许在他这个信仰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成长，而这种成长进步对教会本身啊，就是有极大的影响。后来他还谈到说，抛开所有奉承的话，坦白来说，我认为忽视家庭敬拜是在信仰上属世和不冷不热的退缩。如果我们不能在家里面看重信仰的重要的话，我们对信仰的表示啊，对信仰的重视，其实都是一种的暂时的， 或者说就是一种的表面的，没有真正的被上帝的话语所征服，也没有真正的在神的话语当中去进步，是没有的。所以你想一想，在过去的历史中家庭敬拜从兴旺到衰落到凋零的这种状态，我们今天正处于这种凋零的状态，而且我们是从躺平的状态开始认识改革宗信仰，认识圣约的观念，认识圣恶家庭，认识自己拥有属灵的责任。那你想一想，当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成长的时候，家庭敬拜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我们并没有这种属灵的习惯，也没有这种属灵的操练，也从来没有认为说不带着孩子去过信仰生活这是一种罪，不冷不热的罪，属世的罪，这是没有去履行上帝的话语，特别申命记第六章，这是一种犯罪，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可有可无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想一想，特别是我们领着孩子接受了洗礼的父母，那你有没有带领过你的孩子来过敬虔的信仰生活？你说我带着孩子参加礼拜这肯定是一种进步，但是最在有没有在隐秘的地方，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带领孩子带领妻子一同的敬拜上帝，这个才是最真实的信仰生活。如果没有的，我们是需要在神面前悔改的，需要认罪的，因为我们忽视了神的命令，我们也没有关注到孩子现在世界神的约里面他仍然是一个在得救和失丧中间的这么存在。只有上帝的应许在孩子身上彻底实现的时候，孩子领着救恩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才真正进入约的里面，成为圣约的这个内在的子民。要不然的话，我们只不过认为孩子已经在恩典中，对，他的确在恩典中，但是还没有切实的感受恩典对他的影响。那么也愿主帮助我们我们在下一讲会讲家庭敬拜具体的益处，还有家庭敬拜的操练。我想没有督促和提醒，你是不会在家里实行家庭敬拜的，你也不会把你的时间拿出来在信仰上使一家人进步我们各样的借口说自己无法带领或者不知怎么带领，这些本身都不是问题，因为从来不想家庭敬拜，所以也不会去克服这些困难。因为不看重信仰，我们才会让我们的时间大量的被这个属世的生活吞吃掉。我们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呀？有吗？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呀？
我有个问题。刚才说那个就是主日学，这个特别是儿童主日学对教会的一个负面的影响，是吧？那为什么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是在还保留了这种方式的传统？为什么要去改变这个东西？
最早主日学的兴起。从他的发展来看，他对教会的家庭观念的冲击，还有对教会圣职的冲击是巨大的。这有学者进行了研究，曾经有一个学者特别说到案例女性牧师的出现，这个温床是由组织学造成的。那么组织学对当时以家庭为单位敬拜神的群体的冲击也是巨大的，就是说父母他们愿意把孩子交给主日学老师，他们不需要自己带着孩子训练他听到 训练他聚会啊，所以父母在这方面就愿意拱手让给老师。那现在我们特别是在改革中教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是保留主日学的，就是有主日学，但是主日礼拜的时候必须是孩子跟父母一起参加礼拜。因为当时的主日学就是把父母身边的孩子给领走，父母也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主日学，那个主日学从针对不信的群体到针对于信的群体，而且慢慢的发展 越来越大，从儿童主日学到青年会，就是它整个的结构是发展的越来越大啊，所以就造成教会在两三个世纪当中的家庭结构和圣职观念的衰落。那现在我们依然是有主日学，是把它放在主日礼拜之后啊。如果说今天我们的父母能够去带领孩子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主日学。如果父母能够带领孩子的话，我甚至我们都不需要中间的查经，只需要一个主日就够了啊。这些都可以取消掉，因为查经也好，这些都不是圣经啊。比如教会有周二、周三、周五的查经，对吧？这些不是圣经硬性规定，这是教会根据的需要来定的时间。就如果教会的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如此的话，自己在家里能够稳定的过这样敬拜的生活，那这些查经都没有必要取消了，就没有必要存在可以取消。但是问题是，有的家庭他不是全家信主的，或有的家庭没有能力来履行这一信仰的责任，所以教会有查经或者有主日学，是弥补这一个缺失啊。这个是可以根据教会的情况而定的，但是我们做的最好的保持就是说，主日的时候孩子一定要跟父母进行礼拜，因为它的重要性我们几乎是无法啊，就是没办法用最大的方面去形容它的重要性。孩子跟父母参加礼拜，能够看见教会的圣职观啊、圣礼观啊、家庭观，许多的观念还都可以在主日去学习。如果把孩子送出教会放到主日学与礼拜没有关系的话，孩子就认为他与教会本身就没有关系，他的群体就是一群小朋友而不是教会啊。所以说我们对他的保持就是说，礼拜完之后有主日学，但是礼拜的时候孩子要必须跟父母一起礼拜，他是敬拜者啊，他不是这个玩耍的啊。这个是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事情，是这样的。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让孩子和我们一起成为敬拜者，我们的孩子也需要经过训练啊，需要训练啊，不能说我们礼拜的时候这个跟菜市场一样那么嘈杂啊，这个也是非常的对敬拜的不尊重。而训练孩子的困难就是如何让孩子保持安静，如何让孩子不去走动。那孩子能不能达到这个地步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我们今天在孩子训练不到位，会低估了孩子的忍耐力所以呢很多的基督徒就不想让孩子跟成人一起礼拜，认为干扰了聚会，干扰了礼拜。其实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可以这个用合适的方法去改变这样的一个问题。